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八节，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好了，这个岳父也接待他了40年，也是算很好哈。那摩西去好像又有点说谎一样，讲的不大实际嘛。啊，他其实去不是看弟兄在不在，他回去是前面已经神已经讲你的弟兄很好啊，亚伦会很欢喜见到你啊，越多可以去。那埃及的弟兄当然也不是只有指亚伦，也可以指他的同胞啊，我要去看一看。那我们说摩西一点都没有说谎，就如同前面在第三章摩西要对法老讲我们要去祭祀，好像说谎，没有，那真是神的心意。这里回去看弟兄不也很好吗？也是很对啊，我要看他们在不在啊。虽然我知道亚伦会很欢喜，但我还是要欢喜看到他，还有我其他的弟兄，我其他家人，我的同胞呢，这是理所当然的允许，但是不必讲太多，讲太多人家不懂。哎呀，耶和华以色列神碰到我了，给我什么使命？说不定叶特罗还以为他的女婿发神经病了。嗯，有的时候不该讲的是不要讲，在这个时候能够最轻快的让自己离开，然后去完成神的使命最好。这个我们看，雅各曾经离开过拉班，也讲出一些理由啊。当然先是逃亡，再讲出理由。在岳父耽误女婿，在四世纪最后有讲，这一耽误了很久哦，甚至造成了一个好大的悲剧啊。四世纪最后几章讲到，在那里耽误，那利百加没有被他家人耽误，我就要走了。那现在摩西既知道上帝已经这样叫他去了，那他也去讲。那感谢主，神也让摩西在叶特罗面前蒙恩。叶特罗叫他去，可以平平安安去。那至于有没有给他什么样祝福什么，我们不知道。40年，后来我们也看到叶特罗也相当欣赏这个女婿。哎呀，摩西这么优秀，怎么会不欣赏呢？但我们要知道，这个分开也不太容易啊。就是在这里也40年了，摩西的表现一定很好。虽然没有讲到说他像不像雅各那么好，叫叶特罗的羊群都增加非常的多，但是一定是个好女婿，那神让他蒙恩能够去。各位，这都是舍，要完成神的工作可能要舍很多，但是所有为主舍的通通都有神更丰富的补偿，我们姑且用补偿吧，和预备。好，再看第19节，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哎呀，你看这好像又有点不对了。所以有些批判学者就讲到说，五经包括出埃及记是各种东西拼凑起来的。那为什么你回埃及寻索你的命的人都死了？他回埃及可不是说怕人家，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你就可以回去。他要回埃及是因为要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或者要开始上帝给他的使命。哎，怎么会讲到人家寻索你的命的人死了呢？啊，这个不是圣经有什么错误，我想摩西还是有惧怕的。当年他所杀的埃及人恐怕还想要杀他，或者他的家人想要杀他，法老也想要杀他，现在法老死了，那么这些曾经造成对你性命威胁让你很害怕的人现在死了，你不要怕，你就回去吧。我想摩西不愿意回去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理由，不愿意做这个工作很多很多理由，当然神也一一都驳斥，摩西也顺服，但是前面并没有讲他心里是不是还怕别人报仇。那么所以这可能他是怕，他还是会回去，只是耶和华就鼓励他不要害怕，那些人都死掉了。而且我们要说，这也有点像一个预言，将来要寻索摩西命的人也都会死，包括那个对摩西亚伦很恶劣的这些埃及人。 那摩西就带着妻子两个儿子回去了。那我们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二到四节，我们看到说，诶，他们一起回去，但是后来可能是征战很厉害，神又叫这两个孩子哈，又还有妻子，摩西让他们又回到岳父那里去了。所以到十八章，他们这两个孩子，一个格顺，一个以利以谢，就再回来了。那我想是在对抗的时候觉得太危险了，那还是我一个人来对法老作战吧，你们就回到岳家去，回到你父母那里去。摩西去的时候手里拿着神的杖，我们很感谢主，愿我们手中有神的杖，愿我们穿起神给我们的全副军装。不要忘记，神的杖或全副军装都不是一个物质上血气上的工具，是必须是属灵的，必须是神的话，必须是神的圣灵，必须是我们对神的信靠，使我们能够对这些属血气的人和属血气人后面的灵界有征战，而且能够得胜。二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好，这里讲到留意，我指示你的都要行在法老面前，每一个都要行，要注意，不要忽略上帝要你讲的话，要做的事。我看我们也是常常忽略，我们对很多事情很警惕，但是对上帝的事常常真是忽略的。这个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赦免我们，使我们不再有这样的忽略，把上帝的每件事都当事，很谨慎。这些奇事、神迹、奇事，也不要因为行多了就当作平常，也不要因为有些长大麻风或者什么东西或灾难不敢行。这恐怕也是哦。有的时候对敌人太仁，对敌人仁慈是不对的。摩西会不会太仁慈了？这个我们在讲到埃及人受苦的时候，我们会跟耶稣的教训一起比喻来讲。我会说，一起放在一起来讲，我会说，我认为旧约新约一点都没有冲突。摩西对法老的严厉跟耶稣说要爱仇敌是一致的，基本上就是不要让仇敌多犯罪，所以击打能让他少犯罪是对的，也是爱哈。要留意，不要因为温情主义或者投降主义就软化了。所有的歧视要行，即使那个灾难很大。哦，但是我会让他刚硬，不容百姓去啊！这个是那个艰难的经文的开始。这个是神叫法老刚硬，后面我们会看到，然后在罗马书保罗也有讲到。那我们在这里不去多提了，我还是要再说，我们相信神在一切事上，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怎么相信。神使人刚硬，神使人柔软，都是神做的。但我们这是从神那边来讲，我们自己也有责任，我们也应该让自己的心柔软，我们也不要让自己的心刚硬啊。法老刚硬完全是咎由自取，是自己要负责，但法老刚硬也完全是上帝的计划中，但是上帝不受到侮辱，上帝仍然是得到荣耀的。因为我们看到人的一切的成败都在神的，成败好坏都在神的手里，但是神在任何做任何一件事，包括坏的包括败的，他都得到荣耀。因为我们也看到是人自己选择做这些坏事的，而在这些坏事里面，神还是显出他的拯救、赦免、宽大和公义刑罚的恩典。神没有错，神的圣名不容我们侮辱。我会让他心刚硬，好叫神迹奇事更多，好叫法老更无可推诿，好叫埃及人更无可推诿，好叫以色列人更看到和列邦看到上帝的作为。神让人刚硬也有他的美意。我们今天不是也常常看到吗？事实上神让人刚硬这个教义就常常叫人刚硬啊！我不要信这样的神，那不是更也显出你的刚硬真是应验了神的话，而你的刚硬也咎由自取。你听到神的真理你却刚硬，那你还能怪谁呢？我们不要做法老，我们也不要因为神使法老刚硬，我们就变得像法老一样的刚硬，就觉得神很不对，或者曲解圣经、曲解神的话。法老也曾经这样，我们千万不要。我们就是信靠顺服神，知道在这一切事上，我们碰到的任何事都在神的手里，神的旨意美好。但求主让我们是积极的，是谦卑的，是不犯罪得罪主的。越知道神的全能，越不要得罪主。这些刚硬会造成更大的荣耀，更让法老无可推诿。二十二节，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 以色列是我的儿子，哎呀，这我们在圣经里多次看过，特别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我们人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哦，因为我们都是站着照着他形象造的。但是对那些不肯信靠上帝的人，我们都因为悖逆离弃上帝，我们不再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是悖逆之子，是可怒之子，我们是魔鬼的儿女了。但是当神要拯救人的时候，神先救出一批人跟他立约，就是以色列人，在新约就是教会基督徒，让他们真是成为从浪子里面再成为神的儿女。那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所爱的，是我的长子，这个是我的儿子表示是我疼爱，是我长子表示要继承产业的，是我尊重的，你怎么可以不尊重他呢？啊，你怎么可以看清别人的长子？你看清别人的长子就是看清他。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到我要杀你的长子。各位，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妻子，如果任何人得罪了上帝的儿女，得罪了上帝的妻子，伤害了他们，那他可真是惨了。当然神叫摩西讲这话也是很棒啊，这因为事实上都是儿子，我们在前面讲到口才，我们真的要知道不是靠自己，是神给我们的话我们说。耶稣也讲到说，到末后的时候你不要去想怎么讲，会赐给你的。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用脑筋，而是我们依靠上帝。这里上帝讲得很奇妙，你怎么可以伤害我的儿子？你怎么可以叫我的儿子做你们的奴隶？你怎么可以叫我的妻子做你们的玩弄的工具？各位要记得，我们是属神的。如果任何人，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这保罗讲的，我们就身体就是圣灵殿，所以不要让别人伤害我们的身心灵，因为别人伤害我们的身心灵，他是伤害上帝的殿，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妻子。那因此你也不要伤害你的身心灵，你不应该吸烟，不应该喝酒，不应该做那些使你身体灵魂不对的事情，因为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你毁灭这个，你毁坏这个，神会毁灭你的。法老毁灭，神会毁坏毁灭法老。以色列人毁灭，神会毁灭以色列人。如果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情让我们没有好好的来侍奉上帝，神要杀掉这个人的，妨碍我们服侍上帝，妨碍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服侍人。当然往往这种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好好读书，没有好好运动，没有好好让自己思想清明，我们没有好好培养出好的个性来服侍上帝，那就是我们在践踏上帝的儿子，上帝要杀我们，杀我们的长子。好，下面有一个很，就是你让法老让以色列人做这么多苦工，你是会惨的。当然最后是这样子，以色列人是走了，法老的长子是死掉了。下面就是很费解的这地方，当耶和华说要杀埃及的长子的时候，怎么耶和华突然要杀摩西了？24节，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为什么想要杀他？这好恐怖啊，这些话都是让人莫名其妙，怎么神会这样？各位，一点没有莫名其妙，一点也没有恐怖，或者有恐怖。真的，你看每一个见到上帝人，包括基甸，甚至见到上帝的使者，包括在创世纪里我们看到人物，都会很害怕。我们要知道神真的是严厉的，以色列在西奈山底下也是害怕，这层害怕我们今天真的缺少。神这么圣洁，我们怎么可以轻慢他，而我们居然还敢这样继续的轻慢他？那神会杀掉我们，神没有杀我们，就是神特别保守我们。甚至连摩西最后在出埃及三三章想要见神的时候，神也说不行啊，你会死的。我们要知道神有多圣洁，违反上帝是多可怕的事。不要因为神一直在宽大，一直在宽大，在赦免，我们就以为可以继续的犯罪。像罗马书第二章讲的，那会让我们真的死无葬身之地，而且会突然来的那个刑罚很可怕。我们不要在任何的事情上得罪上帝。那摩西在这时候什么地方得罪上帝？就是他应该给他的儿子受割礼，结果他没有受割礼，连他的太太都知道他没有做这样的事。你要做神的长子，开始有立约的 立约的这个规矩，你就要照着做啊。你居然在这件事上疏忽了、忽略了，那不是找死吗？我要你做我的仆人，而且是古今中外、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仆人，你居然在这件事上不让你的儿子在我身上有立约的记号，你不让他受割礼，你自己不让你的儿子成为我的儿女，那我当然要杀你，就如同我让我对法老说的话一样。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摩西没有尽到一个责任，让他的两个儿子受了割礼，所以耶和华要杀他，耶和华要让摩西知道你怎么可以这样轻慢呢？耶和华绝对没有做错事。
25节我们讲过说，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当摩西刚刚领受了上帝的命令之后，上帝居然要去杀摩西，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解释就是说，摩西要领受的命令就是要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家，成为耶和华立约的子民，而立约的记号就是要受割礼。他要让人家成为立约的子民受割礼，自己却还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受割礼。这个事情连他太太希波拉米甸祭司的女儿都知道，就是他跟他讲过，他却掉以轻心，没有去实行。所以上帝要叫这个摩西在执行上帝命令的时候，千万不可以随便。如果你要人家这样听神的话，你自身却不听神的话，那我要杀掉你。又就如同长那法老不听上帝的话，要继续虐待神立约的儿女的话，神要杀掉法老的长子。那这个事情看起来很严厉，但是实在是非常合逻辑，也正确的一个做法，就是要让服侍主的人自己能够遵行主的话，免得口是心非，免得是假冒伪善。那至于我们怎么知道耶和华要杀他呢？那是在什么情形下希波拉和摩西，可能摩西还不知道，希波拉知道。是不是希波拉有点像巴兰的驴子，看到耶和华的使者拿着刀，然后拿着刀希波拉怎么想到说，人家或者上帝或上帝的使者要杀我的丈夫，是因为我的丈夫没有给我的孩子受割礼？这圣经都没有讲，圣经也可能很浓缩的就让我们知道一件事，就如同巴兰的驴子知道一件事不可以继续走，希波拉知道一件事，神要杀摩西，而且原因就是没有受割礼，然后他就很快的，他的儿子没受割礼，很快的把他儿子的羊皮割下来丢在摩西的脚前，脚前可能是一种婉转的说法，就是丢在摩西的生殖器上啊，这好像把上帝骗过去了，好像上帝看到，哦，摩西受割礼了，事实上摩西应该是受割礼了，应该是在我们可以看到，当埃及的公主把那个篮子打开，装摩西篮子打开，说，哦，这是一个希伯来的婴孩，他应该就看到这个孩子受过割礼的了。那摩西是应该受过割礼，如果没有受割礼，或者他儿子没有受割礼，总之他是那个重要关键的人物，他没有受割礼，或者他没有叫他孩子受割礼，他要被处死。现在他的妻子赶快做了一件事，好像让我们读者，让耶和华，让摩西都知道一件事，要赶快遵行神的话。现在摩西是一个遵行神的话的人，他受割礼了，虽然是他太太做的，而且是他儿子的羊皮，而且我们不知道这整个一段时间花了多久。那么但是听了看起来很荒唐，其实既不荒唐也很扼要，就是摩西一旦遵行了上帝的话，上帝就放过他了。事实上上帝本来就要放过他，上帝只是要让摩西知道一件事，就像我们知道一件事要谨慎，神是轻慢不得的。我自己甚至有想到说，这个场景有点可能是他们都在睡觉的时候，希波拉醒过来了，因为是住宿的地方嘛，可能睡觉的时候希伯拉醒过来，看到耶和华使者要杀摩西，可能他看到耶和华使者怎么检查他的儿子没有受割礼，然后就很愤怒的表情，然后希伯拉赶快就去找，可能就叫那个天使等一等等一等，然后就赶快去拿一块火石，这里面都要花一点时间的，然后又割下他儿子的羊皮，那小孩一定会哭，这很痛的，然后再丢在摩西的脚前，丢在他的生殖器上，那么然后一定是那个使者就息怒了，就消失了，或者就不要杀摩西了。那这个时候希伯拉真是千钧一发啊，全身是汗，那么哦，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个血狼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 blood man， blood groom 是我你的血买回来的新郎吗？啊，总之你的命，你本来要流血的，你的命是我这样救回来的。当然你还可以说是儿子的羊皮救回来的，总之是摩西被救回来了。那摩西在被救回来的时候，希伯拉跟他诉说这件事，有没有也把他吓得哇浑身是汗，真是快要吓死了。然后非常谢谢希伯拉，然后他们是不是也要赶快去安慰一下自己的儿子，因为痛死了在那里哭。总之这件事情他就用一两节的经文来描述一个可能有要几个钟头才能够诉说完的事情。重点还是很清楚，不要轻慢上帝。而重点也很清楚，神真的不要杀人，你只要真的知道要注重神的事就对了，然后去做就对了。那你说怎么不先给摩西一点警告呢？不是不知道这件事，他甚至跟希伯拉都讲了这个事，他居然忽略了他要做的事。这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要去一个疫区服侍的话，去疫区治这个病的话，那个如果医生自己没有打那个防疫针的话，那是最糊涂的。你去自己没有打防疫针，你自己可能死，你可只可能传染呐、啊。你怎么可以忽略这件事情呢？摩西忽略了。那我们也感谢主，我们就看到真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多么容易忽略。即使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劝人家要信耶稣，要读经，要祷告，要奉献，我们自己可能常常表现出来根本没有信，根本没有奉献，也没有祷告，我们自己没有这个榜样，没有真的去行我们所信的或我们所说的啊。那当然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出埃及记一贯的讲法，摩西又是被一个女人救了哈、啊、被他姐姐救了，被法老的女儿救了，现在呢是被希伯拉救了。那这被希伯拉救呢就更了不起了，因为法老的女儿和他姐姐是救摩西脱离这个被法老消灭的这个轨迹，而这里呢，这个他的妻子呢，是救他脱离上帝的震怒，救他脱离他自己因为糊涂而没有注意的一个大错误。那我们感谢主，这个最伟大的一个男人，最伟大的一个先知，他原来是这么多女人拯救的一个对象。好，希伯来就再一次讲，你因为割礼就是血狼了。这话的意思，不能详细的解释，不大清楚，但是大方向我们还是知道，就是因为我替你的儿子受了一个割礼，你真的是等于你的命是，我用血把你买回来的。那这个血狼如果也有新郎的意思，也有人说在有一些中东国家是新婚之前男人要受割礼，这可能不大可能，因为这么痛是不大能够成为夫妻的，最少要等一下吧，或者是一个礼拜以前，或者是更早以前。总之这件事情是一个圆满的结束，让摩西更加谨慎，更加小心。我们在服侍主的事上，盼望每一件事我们都非常平安，非常喜乐，因为主在做，但是也非常恐惧戒慎，不敢随便。我不希望那种恐惧戒慎变成那种我们神经兮兮没有信心，但我也不希望我们随便从事主的工作，这么伟大的工作不小心是要死人的。27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这个讲的也让我们有很多问题哈、啊、就是想要问的问题，当神不告诉我们没有关系，就是亚伦怎么知道是耶和华跟他讲话呢？亚伦将来是要做祭司的，所以神务必要他知道说你是要跟你是要做我跟以色列百姓中间的中间人。那所以亚伦在神的恩典之下认识了这个耶和华，圣经没有描述，因为亚伦不是主角。亚伦认识了耶和华，亚伦知道耶和华给他的弟弟有一个重要的使命，也给他自己有个重要的使命。亚伦到底在什么时候怎么样知道？后来摩西一定是有跟他讲，但这个时候如果耶和华不预备亚伦的心，亚伦也很难接受摩西所讲的话啊。因为亚伦并不是好像看到他了行了什么神迹，是摩西告诉他的，那必定他听到摩西讲他就相信了，必定是神仙给他的预备了。去旷野迎接摩西啊，这是又是兄弟相见，我们当然也想到以扫和雅各的相见啊，这种兄弟相见。在更早的时候相见是亚伯和该隐的相见，那都有很危险的地方。亚伦后来也有对摩西不起的地方，就是亚伦曾经嫉妒过摩西，但在这里呢他们是要开始他们 合作无间的对付法老和拯救以色列人，他遇见了亲嘴。那如果这是40年没有见，也就是这40年当中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话，这样的描述的见面好像稍微太冷了一点哈。不过我们知道摩西为人谦和，亚伦好像对摩西有过什么嫉妒，那么有这样的看起来比较冷一点的见面，而神仍然把一个最重要的责任，就某个意义来讲比摩西还要重要，就是大祭司的身份给了亚伦。我们也感谢，我们非常感谢主，也赞美主，主所做的每一个安排，他要给谁荣耀，他要给谁人前面的荣耀，他要给谁神前面的荣耀，这都是上帝的旨意。也许大祭司不是那么出色，我们好像几乎没有看过什么很出色的大祭司，很出色的先知我们也看过，摩西是一个伟大的先知，还有后面还有很多像以利亚、以赛亚这样伟大的先知，可是伟大的大祭司好像倒没有多讲过啊。祭司撒都是很好，但是我们一般也不大了解，圣经也没有花太多的篇幅。那实际上他们做的工作是神人中间天天要做的啊，献祭啊，祷告啊，判断百姓啊。那可能大祭司这个天天亲近神，有这么尊荣的人，神特别让他是一个比较平凡的人在做，也是提醒我们，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被神拣选，被拣选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就承认自己的平庸无用，包括一个大祭司看起来是这么重要，但是就是很平凡的，神的恩典能够好好的使用，那就对了。28节，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那摩西就跟亚伦讲啊，这要说的话还要行的神迹。那摩西亚伦就去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好，我们继续来看，摩西亚伦去召集以色列众长老，这我想主要也是亚伦在召集的，因为摩西离开群众离开以色列已经很久了，40年前他也许相当有声望，也许也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以色列人不知道他到底是站在埃及那边还站在以色列这边，或者说我们知道有人把他推开，有些人反正不服他的权威。那么亚伦有这样的权威吗？亚伦能够把这些长老聚集在一起吗？这我想也是神铺路，要不然我们不知道在这200万人里面，怎么亚伦可以有这一个领袖的地位呢？我很明显的，这些长老就听了摩西亚伦的话，然后讲的时候呢，也是亚伦讲的，也非常可能就是摩西的声望在以色列当中还不够，所以由亚伦来表达，述说了一遍，然后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哈。如果照主词来看，连行神迹都是亚伦行的，我们也非常感谢，这应该都是摩西的专利，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什么专利，神要给我们什么就给我们什么，神要拿走什么就拿走什么，神要给别人什么样的尊荣神就给别人什么样的尊荣，神不管给任何人尊荣或羞辱或拿走或没有，都有他最美好的旨意，都是要我们更加把荣耀归给主，单单归给主，不要归给人或归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如果是亚伦去请摩西将来要行的那些伟大的事情，这不又提醒这一对兄弟和每一个人吗？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叫谁什么时候行神迹就行神迹了。好，在百姓眼前行的那些神迹，我想恐怕应该不是所有的百姓，因为200万人，你要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让大家都看得到呢？也没有闭路电视转播，我想可能除了长老以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代表性的人物，因为这样的聚集恐怕也有一点秘密，因为总是有一点谋反，总是有一点对埃及来讲那是危害国家安全的，那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也是一个秘密的结社啊，是一个盼望的开始。31节，百姓就信了。这个百姓就信了呢，我们真是盼望以后以色列人都能够这样有信心，对上帝所做的每一个带领都是这么信靠顺服。可惜没有那么好，到以后几乎他们再没有像这一次，像第一次听到上帝的话，看到上帝的神迹这么信靠顺服的，在以后他们都是抱怨啊，怀疑啊居多。 我们在百姓信了，以色列人信了以后，我们也看想到约翰福音里也常常讲到门徒看见就信了，听了就信了，当时就有很多人信，然后这个信是不断的重复的，好像就是说每经过一个阶段就又再一次更新自己的信仰，甚至好像以前都不够信一样。那这是一个好的事情，那很可惜以色列人好像就是每一次不是更新自己的信仰，常常经历一件事，信仰就又退后一点，信心就又退后一些啊，这很遗憾的。那他们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啊，这也很伟大，很动人哈。哎呀，真是我还是说，这最早的信心，起初的信心多么好啊！是不是以弗所教会启示录里面以弗所教会就是缺少这样的信心呢？你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啊，那。不管是爱心或信心，这里都是一个很美的事情。他们听见啊、这么痛苦，这是他们居然很单纯的听见神眷顾。而在他们生活里面，各位，神看起来可是毫无眷顾哦，可是他们就信了，这是很伟大。这时候他们都还没有看到什么神迹奇事哦，也没有在西乃山听到耶和华讲话啊，单单在一个很平凡的一对兄弟，起码这时候很平凡，而且年纪很老的，一个80，一个83了。然后所讲的当然也是有神迹，但埃及我想这些魔术师的神迹也不少，就是不是那么惊人的，但他们听了信了，哎呀，神眷顾我们，即便跟我们经验相反，神鉴察我们的困苦，即便我们觉得神好像都坐着不理啊，但是我们感谢主，他们能说他们就低头下拜。这我们也想到创世纪24:26，当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到了跟那个利百加讲完话以后，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哎呀，我的上帝真是非常的了不起，让我能够在这个使命上面这么样的顺利哈。在大卫劝告整个以色列人要好好的来建殿的时候，历代志上29:20，大卫说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会众称颂耶和华他们的神，低头拜耶和华与王哈，这里还有拜王，我想当然这两个不一样哈，大卫也没有僭越哈，就是对王的低头呢是一种对人的尊敬，对神的下拜那是对神，两个层次是不一样的。我们非常希望是对神是绝对高于对人的，不过在那个场合下，是不是他们也是对神不大认识，对大卫倒是比较多呢？我们不晓得。在这里，以色列人下拜应该是向神下拜，不是向摩西亚伦下拜。我们非常感谢主，他们在这个时候听见有信心，当然后来碰到困难了，他们的信心就没有了。我们也常常是这样，我们不要没有信心，我们要越来越有信心，不管碰到怎么样的艰难，我们心平气和。有的时候也许没有办法心平气和，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还是安息在主的怀里，甚至不能安息，我还是信主，然后来做每一件主要我们做的事情。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